可能是因为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最近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思考跟时间有关的问题，然后越思考就越觉得时间这个东西真的是太神奇了，它能以过去、现在、未来三种形式出现，而且这三种形式还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他的物理量就没有这种性质。如果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任何物理法则，因为在我们面前，物理法则总是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即一个数值在所有可能的力的作用下随时间而变化。但有意思的是，不同的物理理论却对时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和理解。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同一个妈生了两个娃，但这两个娃眼里的妈却分别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一个娃说我妈是沃尔玛购物袋，一个娃说我妈是武装直升机。所以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超越它的一去不复返呢？有没有可能逆转时间的箭头呢？时间到底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理量，还是只是我们意识创造出来的幻象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神奇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小明，订阅我的频道，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和地球上的许多生物一样，人类也能清楚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给事件排序、分出先后、搞清因果，都需要这种时间感。但是和视觉、听觉等传统五感不一样，时间知觉没有专门的器官。估计时间与存储在记忆中的时长对比，给事件排序、定出空间位置，这些都是由不同的大脑区域负责的，而且还需要调动全身的感官。随着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我们的记忆乃至梦境都是按时间顺序进行的，都需要在时间的框架下进行构建。即使在我们非清醒的状态下，在没有外部感知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也仍然遵守感知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时间就像人类意识的一个骨架一样，我们的意识就像肌肉血管一样，都长在这个骨架上。但是这个骨架是可以扭曲的，因为人类在构建时间感的过程中，情感和记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主观的时间可能和钟表度量的客观时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情绪可能会把时间拉长或缩短。就比如很多人应该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工作的时候感到度日如年，度假的时候则感到时光如白驹过隙。除此之外，视觉信号和触觉信号在我们体内的传输速度也是不一样的，且由不同的脑区处理。每个人都通过短时记忆和过往经验处理信息，最终再通过意识进行整合，从而产生一切都在同一时刻发生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个整合的过程要花费大约半秒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的现在会比真实的现在延迟半秒。不过大脑的意识机制会对此做出调整，让我们以为不存在延迟，不然一切就都乱套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永远不会活在真正的现在，而是大约半秒以前的现在。我们所说的现在是大脑记录并整合出来的。那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时间真的很像是我们意识感知的产物，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量。但是由于人类的意识需要依赖时间这个概念来构建，人类的意识需要长在时间这个骨架上，那么人类想要通过自己的意识去认识宇宙、描述物理世界，就必须得在宇宙中设置时间这个物理量，不然我们的意识就没法去认知这个世界了。而且基于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四季轮转这种规则的节律，人类在一开始都不约而同地把物理世界中的时间设置成了绝对的，认为它的流动在地球、月球、火星及宇宙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广为流传，艾萨克·牛顿则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描述运动定律，牛顿必须将空间与时间想象成绝对公理，拥有永恒不变、不被干扰的背景，所有运动都在这个背景中进行。就像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所写的那样，绝对的、真实的、数学的时间本身，从自身的本性出发，均匀的流逝，不依赖于任何外界事物。 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独立于空间与物质，是一种宇宙时钟。它像一条直线，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匀速流动。无论宇宙中发生什么，时间本身都不会被影响或改变。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的经典力学中，时间 T 永远是一个全局统一的标量，所有参考系的时间都是相同的。这也就意味着事件的共识性，即使相距很远甚至无穷远的两件事，也可以被定义在某一确切的时刻同时发生。以上就是经典物理学中的时间概念了。但是这种绝对时间的概念却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严重质疑，变得摇摇欲坠，扭曲弯折，最终碎成了千万片。20世纪初，牛顿伟大而精妙的绝对时间概念，在一些科学家试图更好地理解电磁学时，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其中爱因斯坦第一个意识到，如果人们继续将时间看成是绝对的，即与物质没有任何联系，而是由速度恒定、独立于一切、不受外界任何影响的时钟决定，那我们就会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牛顿来说，事情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站在原地扔出一个石头，石头相对于地面的速度是30千米每小时时，那骑着速度为50千米每小时的马，以同样的力量扔出同一块石头时，石头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就是80千米每小时。就是这么简单，任何人都可以验证，这被称为速度加成。但是如果骑马的人扔的不是石头，而是一束光子，换句话说，如果他点亮一只手电筒，那事情就彻底改变了。因为光速是恒定的，永远都是 c， 而且宇宙中没有任何速度能超过光速。所以别说是骑着时速50公里的马了，就算你开着时速超过1000公里的战斗机点亮手电筒，光速也不可能因为速度加成而超过 c。于是科学家们就陷入两难的境地了，要么放弃光速恒定的假设，要么承认骑马者的时间被扭曲了，也就是说时间并不是绝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尽管手电筒以与马相同的速度运行，但是光的传播速度却并没有增加，每秒走过的距离还是一样的。从外部看，就是骑马者的空间被压缩，时间则被抻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就明白了。我们假设骑马者从 A 点跑到 B 点用时1秒，那当他的空间被压缩时，他要还想用1秒从 A 点到 B 点，那他的这一秒就得变长才行，对吧？那么可想而知，由于光速不变，骑马者的速度越快，他的空间就会被压缩得越厉害，那相应的他的时间也就膨胀得越厉害。而这就意味着戴在他手腕上的表要比看赛马的观众手腕上的表走得更慢。没错，不同观察者的时间流逝速度是不同的，时间不再是绝对的了。高速运动的物体，其自身时间流逝得会更慢，不存在全球统一的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就这样，牛顿的绝对时间遭到了致命一击。时间不仅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不再独立于空间，成了与空间紧密结合的量，而这二者都取决于物体的速度。在外部观察者来看，时间在运动方向上被拉长，而空间在运动方向上被压缩，并且这两种现象紧密相连。而这就意味着，在某个参照系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另一个参照系中可能就不会同时发生。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先后顺序的差异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未来有可能会先于过去吗？因果律是否也可以推翻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先后因果之类的顺序并不会被打破。为什么呢？因为在狭义相对论中，光速是绝对上限，不可能被超越。要让一个有质量的物体的速度 v 加速到光速 c， 能量 e 就会变得无穷大，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光子这种没有质量的东西才能以光速移动。因此，如果你在 C 罗抬脚射点球之前就先看见进球了，那就意味着进球这个动作是超光速发生的，绝对不可能。所以光速不可超越这一限制，就导致在任意惯性参照系中的每个观察者都必然会先看到因，再看到果，因果是绝对不会被颠覆的。 这就是狭义相对论的时间了。然后1915年爱因斯坦又给狭义相对论打了个补丁，创立了广义相对论。这个我在看不见的宇宙那期节目里讲引力波的时候已经顺便讲过了，概括来说就是质量会让时空发生扭曲，而这种扭曲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引力。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刚才你在讲赛马者的例子的时候，不是说速度会让时空发生扭曲吗？怎么到这儿又成质量让时空扭曲了？其实速度和质量都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如果持续给物体加速，它的能量就会增长，而当它的速度无法继续增加时，那么给物体的能量就会变成质量，使物体质量激增。事实上，一切形式的能量与动量都会造成时空扭曲，空间扭曲的越多，时间就越膨胀，所以越大质量的物体附近的时间流动的就越慢。那这个时空扭曲的极限是什么呢？时间流动的慢又能慢到什么程度呢？哎，这时候天文爱好者们应该立刻就想到某种神秘天体了，是吧？那就是黑洞。当一个有质量的物体被压缩到它自身的史瓦西半径内时，就会形成黑洞。如此集中的物质会产生趋近于无穷大的时空扭曲，时空会扭曲到连光都逃不出去，因为逃逸速度需要超过光速，而在宇宙中超过光速又是不可能的。于是在那里时间消失了，现代物理学最稳固的原理也被动摇了。牛顿用他的绝对时间将我们放在了一个精妙的完美统一的机械中心，这个巨大而复杂的机械掌控着宇宙的运动，所有部件和谐平衡，步调一致，让我们感到安心。但现在牛顿却开始逐渐亚里士多德化了，广义相对论最终还是给了绝对时间一记绝杀，让它从此倒地不起。一切都被打碎了，变成了一个高度混沌的体系，秩序和规则在本质上也变成了局部的、暂时的。但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到了量子物理的世界里，你会发现时间居然又变了一副面孔。人类对物质基本组成的研究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标准模型则是人类对这个古老问题的现代回答。在标准模型中，一切物质都归于粒子。组成物质的粒子分两大类，一类是六种夸克，另一类是六种氢子。另外还有一些充当调和者的粒子，把夸克和氢子调和在一起，构成一个标准模型。标准模型中的粒子非常小，以至于我们都不能确定它们究竟是点状还是有一定维度。而这个微小的世界是由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统治的。而在由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治的这个微观世界里，物质有着奇特的行为，时间的流逝也有奇怪的特征。看过我做的量子生物学那期视频的观众应该知道，当我们操作光子、单个原子或任何量子系统时，系统状态在未被观测时都是不确定的。比如光子可以表现得既像波又像粒子，原子可以既自旋向上又自旋向下，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可以既死又活。我们通常管这种状态叫量子叠加态。只有在被观测的一瞬间，系统才会从这种叠加态坍缩成某一个特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只有打开黑箱之后，薛定谔的猫才会从一种既死又活的状态坍缩成要么死要么活的两者之一。不过最近开发出了一种弱观测的方法，也就是不会让系统状态从叠加态坍缩为某一确定状态的观测，因为这些微弱的扰动不会显著改变系统。然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凯特莫奇就带领一些天才的研究员用弱观测进行了一项实验，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他们使用一个处于量子叠加态的超导量子比特，就是一种超导电路，作为实验系统。先对这个量子系统做一次弱测量，再进行一次强测量，但是把结果隐藏起来，然后再做一次弱测量，最后再通过强测量之前和之后的两次弱测量来推断中间被隐藏的强测量的结果，准确率竟高达 90%。 但问题是，这个系统在强测量之前还没坍缩呢，所以第一次测量的结果应该是所有叠加态出现的概率相等才对啊，怎么就明确指向某一特定状态了呢？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似乎说明未来能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性的改变过去，即在强测量之后所做的弱测量改变了强测量之前那一次弱测量的结果。不过科学家们都认为未来改变过去这种想法实在是太颠覆了。实验表面上看是未来影响了过去，其实应该是整体波函数的时间对称性在起作用，所以我们最好对此采取谨慎态度。说白了就是，不论是牛顿定律、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还是广义相对论方程，你把它们公式里的时间 t 换成倒流的时间负 t， 会发现这些方程依然成立。但这并不是说时间真的能倒流，因为还有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外面卡着呢。除此之外，在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著名的量子纠缠理论。啥是量子纠缠呢？说白了就是两个基础粒子进入纠缠态之后，无论它们在宇宙中相隔多远，它们的动量、自旋、偏振等等都会同步关联。哎，那这不就意味着纠缠态的粒子在以无穷大的速度传递信息吗？不过如果你去问 ChatGPT 的话，他会告诉你量子纠缠现象只是表面上超光速，但并不传递因果信息。其实啊，我们宇宙的膨胀速度也是超光速的，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界附近确实有星系的退行速度超过光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夜空是黑的，因为有些光永远都跑不到我们这里。但这并不等于星系本身在超光速运动，而是空间度量的变化。在时空内部，任何事物都不可以超过光速，但如果是时空自身在膨胀，那就可以要多快有多快，所以相对论依旧成立。总之，关于时间还有太多的谜团有待解开了。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且独立的存在，爱因斯坦证明了时间依赖观察者并与空间融合，量子物理则揭示了时间可能存在颠覆物理法则的诡异属性，甚至可能在最根本层面并不存在。而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生，我觉得时间更像是物质相互作用和我们意识感知的产物，并非宇宙的基本构建。那么在大家心中，时间又是什么呢？